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三十讲，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至四十五节，以赛亚五十三章，重新定义。普杰西牧师，2012年5月6日，翻译王兆峰。人人都想改变世界，只不过每个人想要改变的程度不同而已。电视上、读报纸上，处处可见。你们有些人每天花几个小时听收音机的脱口秀。注：美国收音机上的脱口秀不是娱乐节目，也不是消费咨询服务，绝大部分是保守派关于当前政治问题的讨论。因为大众媒体，包括三大电视台和除福克斯等少数几家之外，大多数有线电视新闻都为清一色的自由派、左派所统治，被称为民主党代言人。因此，音机上的脱口秀便成为保守派的消息来源，或者跟踪联网社会媒体，希望持传统保守观点的政治人物能够被选上当政，改变目前美国的状况。眼下是奥巴马时代。另外一些人没有考虑那么远，只希望自己的周围世界，或是家庭，或是工作单位，甚至我们自己有个改变。每个人，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都希望这个世界来个变化，来个革命。如果你把整本圣经一起读，你会发现，圣经的故事就是关于这位神自己进入这个世界，为的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革命，让那一切压迫人们、伤害人们的事情来个完全的改变。你们已经看到这个故事中的罪、痛苦、不幸、苦难、叛逆。你也听到了神一次又一次的应许，有一天这个故事将完全不一样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痛苦，死亡的威胁被除掉，神将建立一个国度，一切都将恢复正常。作为一名基督徒，你的盼望、你的生活是为了一个革命，为了一个与这个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。在那里，人们所想所行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完成神的旨意。问题是，这个改变是怎么来的？这样的革命怎么才能成功？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里，基督把我们带进这个故事里，让我们和他的门徒们一起来看，来听他国度的奥秘和这场革命的奥秘。第一件要看的事情是将要来的十字架，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。到此为止，我们在马可福音里已经几次读到上去，这不是一句带过场的随意用词，马可这样写是有目的的。同样，目的地耶路撒冷也有特殊的意义，这里的故事是一个大故事中的一小部分，这大故事就是基督带领他的门徒们向耶路撒冷进军，最终将带来一场革命，建立一个国度。马可从第一章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神要来建立一个国度，耶稣基督就是来拯救以色列的国王。他将带他们出埃及，领他们进入他们千百年来盼望已久的应许之地。想一想，那么多年来以色列的苦难、不幸、犯罪、叛逆，神应许的将要来拯救他们，重新建立他们的盼望，看来是那么遥远。现在耶稣告诉他们，时候到了，我们是在这条走向耶路撒冷的出埃及之路。门徒们知道圣经，知道神的应许，现在所有的期望都出现在他们脑海里。耶稣在他们前面走，门徒就稀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耶稣有叫过十二个门徒来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，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。过了三天，他要复活。十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，这是耶稣第三次告诉他们，他们跟随的是怎样的一位王，他们加入的是什么样的一支军队。耶稣的这些话在他们耳朵里听上去多么奇怪，然而耶稣告诉他们，要相信他，相信他建国的方式。是啊，我们很容易理解，因为我们在十字架的这一边知道了整个事件。 前两个礼拜我们提到过，人子这个称呼对门徒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他们知道，但以礼书里的关于人子的预言，他将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长存者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服侍他。但耶稣却告诉他们，到了耶路撒冷之后，他将被他们所痛恨的罗马人钉十字架。这就是通往胜利的道路。并且，这已经是第三次告诉他们。接着，是雅各和约翰。马太福音里稍微给他们留了点面子，俩人的母亲来替他们求情。但这里马可说，他们直截了当地自己来提出要求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进前来，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喜，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喜，你们也要受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这里杯，我们大家都能理解。圣经里指的是一个人的份。比如诗篇23，我的福杯满溢。基督是说，我将要受的苦你们能受得了吗？他俩不知轻重的回答说，没问题。有意思的是，耶稣肯定了他们的回答。请注意，他们说的是什么？这个国来临的时候，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就要实现，我们从小开始等待的那一天就要到来。我们跟随你这么紧，让我们和你一起掌权吧。从一个角度说，他们说的没错，他们知道神的应许。但问题是，他们是否知道神的拯救将是怎样实现的？以色列如何能够成为高于万国之上？各国各族的人怎样来到以色列，加入他们的敬拜？他们以为靠的是暴力，所以他们寻求的是地位、名誉、权力。基督告诉他们，错了，这不是他行事的方式。他所带来的革命，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。我们不也有一样的想法吗？假如神来重新建立秩序，那么他一定会先把坏蛋干掉。还是同样的一个体系，但是让好人掌权。问题并不是体系，问题是出在人身上。于是把罗马人赶走，让我们来掌权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，我们已经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见多了。中国人把这叫做换汤不换药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9:41，其他门徒们知道之后，对雅各、约翰非常气愤。当然不是因为雅各、约翰听不懂耶稣的教导，而是认为这哥俩皮太厚，比他们加入早的人还没问呢，怎么你俩就加塞？他们也想要同样的特权，只不过还没有开口而已。所以说，马可对他们一点儿也没留情，都是同样的问题，都想坐在基督的左右。他们以为跟从弥赛亚就可以得到特权，他们都想要坐在别人头上。有意思的是，马可在描述十字架上的耶稣时说，他们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这两个以暴力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得到的是这样的下场。最后一段是耶稣把门徒叫来，教导他们，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，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，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，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在你们中间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们，我要建立的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，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次序，完全不同的规则。所以 你们想要在我的国里做上座，那么你就必须成为服侍别人的仆人。接着他给出了理由，但以理预言的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，而是来服侍人。听了这话，不禁使人想起以赛亚53章关于那位仆人，那成为赎罪祭，担当多人的罪的羔羊的话。我们知道，以赛亚书53章之前的51章52章里提到了以色列的审判惩罚，而54章则神要施恩重新娶以色列为妻。那么是什么使得52章灾难变为54章的祝福呢？马可以耶稣的话告诉我们，谜底就在53章里，原因就是这位为了我们的罪被鞭打的仆人，为多人做赎价的这位羔羊，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王，这位弥赛亚要建立起他的国度，方法是他和你们一起向耶路撒冷进军，被自己人出卖，被自己的国家出卖，被你们这些跟从我但又一心想要权力的门徒们离弃，为的是使你们能够真正成为侍奉神的人。说到底，这些门徒们走的还是以色列的老路，以色列为了得到权力、名誉、利益，去随从外邦假神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没有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。这些门徒呢？基督告诉他们，他将被钉十字架，他们说，他们要的是权力，请你赐给我们。基督说，我要舍己，上十字架，好叫你们得到真正的生命、权力、荣耀。这段经文的荣耀在于，故事并非就此结束。他对这群只想要他们自己的权力地位的门徒们说，你们也要成为仆人、用人，你们要成为我国里的公民，要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。你们中间做丈夫的，有谁这样问自己，我怎么才能爱妻子，为她舍命，而是说，她为什么不能听我，为我做这些事？或者做妻子的，我如何行才能尊敬自己的丈夫，顺服他，使他更加蒙福，而不是他为什么就不能满足我的需要。你们中间有几位做老板的，到公司的时候问自己，我怎样才能服侍这位员工，好使他更成功更出色，而不是想方设法使自己更加成功。你们打工的有几位在问自己，我怎么样做才能公司更加发达？你们看，我们离这段经文里的门徒们并不远，我们就在他们中间。基督没有说，我已经要死了，你们怎么可以如此自私，想到的只是你的位置。但他没有，他和他们一起继续走向前，直到将自己的命舍了。因此他谆谆教导他们，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你们来跟从我，学我的样式，服侍别人，看别人比自己好，比自己高，舍弃自己，来加入这场革命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肩负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举说抵御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 声，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间正是大江流水，浪淘万象众生，转瞬飞逝，恍若梦境，朝来不留余恨。
真身是人间不莽撞，是人将来寄望，是我Yeah.